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三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将要和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放下观念走出人来，然后呢是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给家人讲真相劝退的经历，最后将为您播出的是山东烟台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脚踏实地精进实修。下面呢先请听交流稿，放下观念走出人来。尊敬的师父您好，各位同修你们好，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修炼前，我是个疾病缠身的人，身上的病有胸膜炎，到后期连绵腹水、膀子脱臼、胆道蛔虫等，一犯病我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因长期有病，每年要花许多医药费，丈夫经常发火，他一发火我就心烦和他吵架，后来竟招来了附体，医学上也难以治疗。我有病乱投医，后来竟找巫医看，他说供上就好了，我就把它供上了，供上了反倒招来了一场大祸。我知道是附体不好，扔掉了它。1995年，我有幸得到大法，我当时并没有想治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过去供过的那个狐黄的牌位，你赶快扔了它，都给你清理了，都不存在了。我觉得师父讲的句句都是天机，我回家就把以前供的牌位都扔了，师父把附体给我拿掉了，一身轻了。我们组织集体学法练功，每周六各村骨干集体学法，周日集体弘法。有一次我丈夫喝酒过多到练功点上去闹，连打带骂，我想我是个练功人，不能和他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就是帮助你消业，可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可不只是表面上跟你干，心里对你还挺好，不是这样的，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生气，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我就觉得他真的非常辛苦，在帮我消业。我心平气和地说，有事儿回家慢慢说，别影响别人。回家后我告诉他，生气不好，影响身体健康，你是否在外边喝酒没吃饭呢？我就给他煮了几个鸡蛋，并且要给他炒菜。他急忙说，快去学去吧，我不对了，我不是人，你跟大伙儿解释一下吧，我喝多了。后来我丈夫逢人就说，学法轮功的真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从那以后，他逐渐地支持我修炼了。在不知不觉中，我的病也都无影无踪了。十几年来，我一粒药也没吃， 体重增加了30多斤，干活从不觉得累，走路一身轻，家庭也和睦了。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二，师父时刻在保护着我们。2004年，资料点的同修被绑架，我和几个同修商量，资料点上的设备是同修省吃俭用的钱买来的，是用来救人的，不能落到邪恶手上。我们去转移设备，使设备安全转移，然后我们到新租的房子去，警察来查户口，一个同修不加思索地打开门，警察进来和我们要身份证，我们说没带。警察一听说没有身份证，不容分说就开始在屋里乱翻。看到大法术后，一个警察声嘶力竭地喊：“抓法轮功啊！”两个警察站在门口，同修在师父的保护下从门口走脱，我从窗户往外跳，一个恶警死死地抓住我的手臂，他的手都抠到我的肉里了。他在窗里，我在窗外。正在这时，一个先跑出去的同修又跑回来，一看这情景，他大喊一声：“放开！”这一声如同惊雷炸响，警察一下放开了。我重重地摔在地上，衣服都破了。我一直往前跑，警察在后面追。一拐弯，我跑进了死胡同，警察很快就要追上了。我双手合十，喊着：“师父救我！”就在这时，一家饭店后门开了，服务员出来拿东西，我快速进了饭店，一辆出租车正停在饭店正门，我坐上出租车脱离了险境。从此我在外地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2006年春天，育苗的季节到了，我从外地赶回家。虽然我在外地全身心地投入正实法中，讲真相救众生，但也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去修炼，这是师父的要求。当时形势很紧，同修都担心我。我想平衡好家庭关系也是修炼人要走的路，再说圆融好法也是给未来人留下的参照，于是我回去了。一天，一辆救护车停在我家门口，从车上下来的却是警察。我当时心里一惊，他们是来抓我的，但我马上冷静下来，我是大法弟子，他们不配抓我，我是救度众生来了，不能被他们带走。于是我双手合十，求师父加持，不能让他们看到我。我几步来到厨房，在三个半袋装稻种的袋子旁坐下发正念，半个身子露在外面。师父在经文《正念制止行恶》中的讲法反映在我的头脑中：你们在正念强，没有怕心，没有人的执着、顾虑心与仇恨心的状态下有效。我静静地发正念，警察进屋盘问我丈夫：“你媳妇儿回来了，是不是？”我丈夫不配合他。警察又说：“你配合点儿，把他照片找出来。”警察来到厨房门口往里看，嘴里不停地说：“快找！”我在厨房定下来了，心里没有一丝怕意，能听见警察来回走动的声音，但他真的看不见我，警察的大脑被抑制住了。他们拿起师父的讲法带问我丈夫：“这是什么？”那上面明明写着师父广州讲法，可他却看不见。桌上放的 MP3 他也问：“这是什么？”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灰溜溜地走了。他们走后，丈夫问我：“你在厨房能藏住吗？你太神奇了。”我说：“是师父在保护我，大法太神奇了。”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我。我和他们讲了事情的经过，他们激动地说：“你们的师父太伟大了。”修炼以来，慈悲伟大的师父时时保护着弟子，多次化险为夷。我深深地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呵护，我一定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浩荡佛恩。三， 进京证实法的过程。1999年7月，因江氏嫉妒之心，利用恶党搞起了这场灭绝人性的镇压。我们去长春请愿，要求放出天津被抓的工友。市政府把工友一车车的往郊区送，到了晚上竟指使公安开车往大法弟子身上撞，真像天塌了一样。2000年正月15日，我们去吉林弘法证实法。到吉林后，听说工友弘法已被绑架，我们决定去北京上访。师父在导航中的《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中说，在不公的对待下得允许人说话，这是人的最基本权利。在车上，乘警开始盘查，要身份证，没有身份证的都被带到餐车去了。我和乘警讲真相，他们都很愿意听。车到长春，一个乘警说，你再说一会儿，我们也被说过去了。下车时，一个乘警告诉接我的警察，说看好他，他很能跑。我被一个警察拽着我的衣服送到一个临时关大法弟子的场所，里边锁了好多大法弟子。我想，我出来是证实法的，不能被他们关在这儿。这时几个看守就都去看身份证去了，我转身走了出去，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脱离了危险。我这时只剩60几块钱，我想走也要走到北京去，于是沿着火车道向前走去。我的鞋走坏了，这时一个人告诉我可以坐慢车，于是我坐上慢车去了北京。到了天安门，我被警察抓住推上车，在派出所一个警察问我叫什么名，住在哪儿，我说我不能告诉你。他抓住我的头发往墙上撞，用脚踢我的后背，踢我的眼睛，眼眶都踢青了。我当时咳嗽不止，同修都哭了。这个警察说，你不说出姓名，把你送一个地方，让你家人找不到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现在想起来，就是集中营。回到家以后，当地派出所、村保安经常派人来监视，怕我再去北京。家人告诉我，你的书被派出所翻走了，你以后别练了。我跪在地上痛哭起来，师父，弟子没保护好您的书，弟子有罪啊。我丈夫说，这都赶上要命了。我说，比我的命还珍贵，你们为什么不保护书呢？姐夫说，快给他吧，这算铁了心。原来他们把书给藏起来了。第三次去北京是2000年10月，我们30多个人分三路走，到外县坐车，到廊坊下车往北京走。我一手拉着60多岁的老工友，一手拉着女儿。孩子困得不行了，就在树下打个盹儿，冻醒了再走。到了北京，听说我们当地派出所的人坐飞机早就来了。听到这消息，有的人悄悄回去了。我想师父在见真性中说，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我想师父受辱，大法受冤，作为弟子必须站出来说话。我去了天安门，看见一工友拉开条幅高喊，法轮大法好。警察把他打倒在地，我拿过条幅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一群人把我抬上车，我高喊着，还我们师父清白，法轮大法好，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之后当地警察把我接回去了，后来被非法劳教1年。四，放下观念，走出人来。随着政法形势的突飞猛进，资料点遍地开花。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在经文快讲中还写道，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我体会到了救度众生的紧迫，当时有一念，应该全身心投入正实法中来。我在外地打工，没几天工友打来电话，问我能不能出来做资料。我文化低，不懂技术，我就在资料点做饭、送资料、干零活。后来资料点一个个被破坏，我非常痛心，希望大家都能走出来。他们有学法时间，就不会出干事心。我们只好暂时去外地取资料，外地同修和我们交流，让我们放下人心，自己独立，遍地开花。回来后，我深深地挖了自己的根，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是观念在障碍我，没念几年书，又是拿锄头的手，能摆弄好电脑吗？再深挖下去，看见做资料的同修一批批地被绑架，自己有思有怕。我悟到是旧宇宙的理在束缚我，为思为我，我们为什么不去为做资料的想一想？我们是一个市，需要量很大，他们的安全我们想过吗？师父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多，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想师父告诉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想到这里，我无地自容了。我破除了人的观念，信师信法，决心与同修一起上网打印了。一个拿锄头的手能上网打印，这智慧是来自师父的加持。其实，只要我们有这个愿望，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希望同修放下观念，不等不靠，走出自己的路来，做遍地开花的一朵花。珍惜我们这万古机缘，走好走正我们的修炼的路。几年来，上网点也有十来个了，资料点像鲜花一朵朵开放了。以上心得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给家人讲真相劝退的经历。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今天借明慧一角与大家交流一下自己在向家人讲真相正实法中的修炼状态与心得。97年8月5日，我喜得高德大法，那年我61岁，找到了法轮功，人间的唯一的一块净土，常人社会是我修炼的最好形式。从此我决心跟随师尊修炼到高层次上去，因为唯有师尊才能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伟大慈悲的师尊将满身业力的我从地狱中捞出来，并且洗净了我身心上的一切污秽。修炼前我身患10余种疾病，偏头痛、神经官能症、牛皮癣等，整天泡在药罐之中，尤其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疼痛难忍，让我行走困难，夜不能眠。所有这些病，甚至是已患46年久治不愈、顽固的复发型的牛皮癣等多种疾病，练功后不久都神奇般的好了。大法使我真正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同时使我懂得了要修去常人中的名利情，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我牢记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我感到自己是最幸运的人，时刻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之中。迫害发生之前，家人们看到了我在大法中受益良多，他们都很高兴，并能主动向世人弘法。可是自99年720江氏流氓集团开始打压法轮功以来，由于深受党文化长期束缚与历次政治运动的洗脑，自己和家人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怕心。通过不断的学法，我明白了，唯有我们亲身修炼受益无穷的人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
恶党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我一定要站出来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证实大法，助师世间行。从2000年开始，我就坚持往本市有关部门，如市委、市政府、公安局、610派出所等不断发放与粘贴真相资料，结果被坏人举报，于2002年1月8日在家中被非法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本市看守所35天。3月14日，我释放出来后，家人们由于怕心重，开始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不允许我与同修接触，不让同修给我资料，监视我的行动，严禁出去发资料，这样我又陷入了家庭牢笼之中。此时我认真地反思自己，家庭的环境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呢？深挖一下，自己也有怕心存在，才促成这样的环境。正如师尊在《精进要旨大曝光》中说的，有人怕，怕什么？弟子们呐，你们不是听我讲过，一个人修成罗汉时，心里产生怕的念头而掉下来了吗？什么常人之心都得去啊。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相比之下，修得怎样一目了然。通过不断学法、背法，法理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不断地洗刷自己，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我要求自己时刻保持神的状态与神的心态，因为我们已是在走神的路上的人了。我坚信师尊，坚信法，正念面对自己与家人。正如师尊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说，很多学员只知道练功学法是修炼，是，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最后走过来了，师父给你们安排了这样的路，你们怎么走过来的？这一切最后不能不看的，在修炼过程中对这些也不能不看的，所以哪件事情都不能够忽视。我按照师尊的教诲，一方面用超长的礼、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家中处处表现出大法弟子应有的风貌，使每个人都刮目相看；另一方面耐心地向每位家人讲清真相，使他们真正明白我们做好人没有错，更没有罪，而恶党是在犯罪。他们都亲眼目睹了我练功后身心的巨大变化，常人难达到的我修炼升华后方方面面高境界的表现，都公认我是家中各方面的楷模。我还不厌其烦地向每个家人讲清真相，告诉他们人活着就要有人活着的真正的目的与人生的真正价值，要活个清醒、明白、坦荡、无私，要为正义、良知、真理而活着，活得光明磊落、堂堂正正，不能苟且偷生，更不能助纣为虐。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是他们践踏了宪法和人权，是他们迫害了信仰真善人的好人，他们才是历史上真正的罪人。我们是真正无辜的被迫害的，而且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我们对国、对家、对人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同时我还及时地发给他们各种真相资料看，开始他们有的不敢要，后来主动要资料并抢着看。我运用师尊给我的神通法力，及时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黑手烂鬼与一切邪恶因素对他们的控制。实践中我进一步体悟到正念除恶的强大作用。正如师父在正念中说，大法弟子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减少邪恶生命对大法、大法弟子与世人的迫害，发正念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大量的邪恶在正法之事未到之前被及时的清除，减少了很多损失，使我真正体悟到师尊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的，师父叫你做了你就做，他一定起作用，绝不是一个形式，师父绝对不会叫你干没用的事。我同时还用师尊给的智慧与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救度着每个家人。我常常想，我要是救不了他们，那是自己没尽到责任，而不是他们的错。我悟到世上的一切都是大法开创的，众生都为得法而来的，救度每个众生，包括每个家人，那他们对应的庞大的天体中无量的众生也就得救了。 就这样，我真正用慈悲救度着每一个家人，终于使他们逐渐地明白了真相，由反对、限制到理解、支持我正法修炼了。有的家人说，原先想说服你，不让你练了，可现在你却把我们给说服了，这回我真是服你了。现在我的家人们真的是心服口服了，家中的修炼环境也越来越宽松了，这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凭着正念正行，终于闯出了家庭中的牢笼，我真的好幸福地沐浴在伟大师尊的佛恩浩荡之中。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传九评劝三退成了救度众生的重点。我首先自己反复学习九评，真正认清了恶党的邪恶本性与杀人的历史，深知自己与家人都是党文化的受害者，我们必须带领他们摆脱党文化的束缚，彻底清除头脑中的各种流毒。首先我在各位家人面前堂堂正正地表示，坚决退出党、团、队组织，并将我的严正的退党声明给他们宣读了。他们听后内心都受了很大的震动，认清了恶党的所谓的伪光正的嘴脸。然后我又将此声明打印了十张资料贴到了大街上，让世人们也明白恶党的本性，接着发给他们九评与三退的有关资料让他们看，再根据他们每个人的不同心结，有的放矢地讲解邪党的罪恶历史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伎俩，扒去恶党的华丽的外衣，让家人们看清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为什么那样血腥残酷迫害法轮功。然后我还是坚持不断地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共产邪灵与恶党一切因素对他们的控制与操纵，这样他们的心结终于被解开了，从良知上复苏了，清醒了，再也不愿受恶党的谎言欺骗了。他们真正认清我们不是反党，更不是搞政治，所以包括亲属共有48人都陆续的纷纷退出了恶党的一切组织。现在他们还帮助我劝他们各自的亲朋好友三退，有时一次就能劝退十几人、二十几人退出恶党的一切组织。家人们都真正的明白了真相，所以他们都能主动的做帮助讲真相的事情，有的给同修们传递资料，有的看完资料后传给别人看，有的看完后主动发放出去。特别是我的老伴儿，从2004年五一开始到现在已坚持2年多了，不懈地发放着真相资料与酒瓶。他开玩笑说是替我发，我说那是你的福分，我真是好感谢他们。但我更感谢伟大师尊的时刻呵护与佛恩浩荡，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在修炼的路上每向上升华一点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呵护。我悟到了在向家人讲真相的过程中，自己必须是无条件的同化大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时刻保持正念正行，不但自己在法中不断升华，而且用强大的正念慈悲之场接替一切邪恶与不正的思想因素。正如师尊在也三言两语中说的，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大法弟子们真的是在从常人中走出来。我真正悟到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法理，大法威力无比，师尊威德无比，法轮功是人间的唯一净土。现在我家中无论是大人孩子都能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05年五一期间，我儿媳妇突然胸痛难忍，呼吸困难，疼得都掉下了眼泪。她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一点药没吃，病就神奇般的好了。她兴奋地对我全家人说，法轮大法可真神奇呀，谁信谁受益。因此我儿子孙子受到鼓舞，使他们也都能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二弟家6岁的小孙子一天到我家来，也突然肚子疼得很，我让他念法轮大法好，他念了马上就不疼了，好了。他高兴地对爷爷说，法轮大法真好。他来告诉爷爷，过去回家上6楼，因楼梯内没有灯很黑，他念法轮大法好就不害怕了。就连我邻居家都70多岁多病的老两口，我告诉他们要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发给他们护身符带身上，结果他俩的病也都好了，总说谢谢我。 我告诉他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我们的伟大师尊，感谢大法。这一件件神奇的事不断地展现在常人中，使大人孩子无不欢欣鼓舞，感受到了大法的无比威力。让我们用在大法中得到的智慧，师尊赋予我们的佛法神通，助师世间行，讲清真相，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山东烟台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脚踏实地，精进实修。修炼路上的时光过得个真快，转眼近十年过去了。自从得法修炼以后，心里有太多的感触和激动，很早就想写出来，可老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又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修炼过程平平淡淡，也知道这是需要去掉的执着，可就是提不起笔来，一点信心也没有。这次看到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大会的征稿通知，便立即决定抓住这难得机会，破除自己人的观念，不再犹豫了，写出自己的修炼体会，既可以总结自己修炼的不足，去掉这些执着的东西。同时我悟到写文章也是正视大法，这也是我们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一，喜得大法，真正实修。97年十月，正当我被疾病折磨而非常痛苦时，在岳父家有幸看到宝书《转法轮》，我便欣喜地读了起来。不知为什么，我越读越爱读，竟从上午9点一直读到晚上9点，当天便通读了一遍大法。心里觉得也许这就是我要找的，这就是人之所以要活着的目的。虽然不太懂得大法的内涵，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得已经很明白，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我便下定决心修炼。第二天我便参加了本村的学法练功小组，尽管每天都在学法练功，可由于受邪党无神论的教育，对师父讲的法却老是半信半疑的。我老想着师父说真修弟子都有师父的法身保护，这是真的吗？觉得不大可信。我在金矿上班，一天我在斜井边装矿石，有一名矿工违反矿山规定，突然倒下一车矿石，其中一块厚约半米多的大矿石直冲我右腿砸下来，打得我当时就栽倒在地。几个工人急忙上前把我拉起来，问我怎么样，伤着没有。我真是愣在那里，好一会儿也没反应过来，只觉得右膝盖像烧火一样热乎乎的。我一看也不疼也不肿，连皮都没有破，心想好险呐，要不是师父保护，那真是筋断骨折了。这件事现在想起来也是清清楚楚的，就像是刚发生过一样。以后又遇到几次危险的事情，都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化险为夷。至此我完全相信了师父讲的大法，就一心一意地学法练功，再也不乱想了。就是在看以后师父讲的法，很多地方一时并不明白，我都对自己说，师父讲的是宇宙大法，即使是我暂时不理解，我也坚信师父讲的是绝对千真万确的真理，我丝毫不应怀疑的。从那以后，每天上班之余，我都努力学法练功，严格用大法规正自己，按师父的要求在哪里都做一个好人，心性迅速得到了提高，为以后的正法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沐浴在师恩浩荡和佛光普照之下，我感到非常幸福祥和，生活充实而快乐。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99年邪恶疯狂的迫害开始了， 面对着电视、广播、报纸天天不断的批判、诬陷和诽谤，我心中真是非常痛苦和难过，觉得呼吸都变得很困难，又像掉进无底的黑暗深渊中，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幸好我有个人修炼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面对邪恶铺天盖地的谎言和栽赃，我从来不动心，因为我亲身体验了大法的美好和神奇。大法是最正的，教人重德向善，这样好的大法我是绝不会放弃的。虽然也有很大的怕心，但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可能是我的想法符合大法在那一层次对我的要求，奇迹便出现了。我看到很多学大法的人，包括学了很短一段时间又自动放弃的，都被找到派出所里逼迫他们放弃修炼，可警察从来没有干扰过我，我每天照常上班，在家里学法练功。没有了集体学法修炼的环境，我逐渐的也松懈了，想起来就看看书，练一会儿功，有时还打麻将，变得和常人差不多了。就这样糊里糊涂的过了两三年，在师父慈悲的安排下，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我村同修和外地同修联系上了，我们看到了师父的经文和明慧网，就像是无边的黑暗中出现了一座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有了师父的讲法作为指导，我逐渐悟到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应该融于日常生活中，与亲朋相聚时就面对面的讲自焚一案、大法红传全世界、沈江大联盟等等，出门办事赶集时就发放真相资料，努力的不放弃每一次机会，越讲越会讲。我体会怕心是阻碍和干扰我讲真相最大的阻力，每次讲真相怕心上来时，我就被红音中的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并请恩师加持去掉怕心，就感到心里平静多了，讲真相也顺利多了。由于很多资料和光盘都记录了很多大法弟子被残酷迫害的消息，只是我妻子对我和别人讲真相非常害怕，最后矛盾激化了，闹到我岳父家，流着泪要求我不准讲真相和发资料，说如果我被抓他也没法活了，说我不管家和孩子。在我岳父和邻居面前，我坚定地谈了我自己对大法和修炼的认识，我说大法教人向善，并且无偿为修炼者去病健身，有什么不好，将是利用卑鄙手段诬陷师父，栽赃大法，我身为大法弟子怎么能不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呢？况且古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像你如果被恶人栽赃诬陷，我们做儿女的应不应该站出来为你讨回自己的清白呢？师父能度我圆满，给我身体健康，我若听你们的，你们谁能给我这些呢？方方面面讲了近一上午，他们都哑口无言了，最后说如果是这样那你就学吧，但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爱人也表示不再干扰我了，我说我知道只有真正信实信法，按师父的要求做就是最安全的。三，放下自我，整体升华。随着正法进程的迅速推进，正实法项目越来越多，我牢记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中讲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不论是什么项目，只要大法需要，我就全力配合同修把事情做好。一位老年同修负责向我们临近村几十名大法弟子提供真相资料，师父在讲法中提到不想落下一个大法弟子，我们悟到应该尽量把没联系上的、因为邪恶的迫害而放弃修炼的大法弟子用各种方式联系上，给他们送去师父的讲法和明慧网资料，并经常和他们切磋交流，互相帮助，整体提高。有一天忽然我们村大街上贴了许多诬陷师父、诽谤大法的宣传画，我想这事让我看到绝不是偶然的， 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讲，正实法中你们想到的、看到的、接触到的、能够认识到的，你就去做，那才是在走自己的路。我们是绝不能任由邪恶毒害世人的，必须立即想办法清除。我用手从边上往下撕，可是纸很厚，贴得也很结实，撕不动，只好暂时放弃了。第二天我到姐夫家，他是我村治安员，他告诉我，你们千万别去撕，听说村里安排人在蹲坑。我姐和我妈也一再叮嘱不要去撕。师父在经文录中讲，作为大法弟子来讲，维护法是理所当然的。在这种面对邪恶的时候，我觉得没有放下生死的决心，还真会被他们给吓住。但是我想，我们是师父的弟子，修的是宇宙大法，师父赋予了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主持正法，清除邪恶，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我决定马上找同修切磋，尽快想办法把它清除。晚上在练功点，我们就此事进行了切磋交流。有同修说用水泡，再用金属丝擦，我说不行，这样时间太长，万一真有蹲坑的会很危险，我们要为同修安全负责。其实当时这其中有夹杂着怕被抓的心，我提议用废机油涂抹，只要不毒害世人就行。同修说这样不讲卫生，容易引起世人反感。最后我忽然想起用白油漆盖住，这样既干净又达到维护大法，使世人免受毒害的目的。第二天准备工作做好了，我们选定在晚上12点全球同步发正念时去涂刷宣传画。同修让我与另一位女同修去涂油漆，余下同修正念支持。只是我的执着心又反上来了，委屈、怕心、怕被抓、被迫害，一股脑强烈地往上翻。我一边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帮助我清除这些不好的心，一边默背师父在经文《大法坚不可摧》中的讲法。作为大法弟子，是全盘否定一切邪恶的旧势力安排的，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地维护法，因为你就是大法的一员，坚不可摧。正视大法，维护大法，清除邪恶，这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神圣的使命和责任，是我们应该做的。便横下心来，什么也不想了，来到宣传画前，迅速地把油漆刷了上去，只用了5分钟时间便顺利结束了。通过这件事，我看到了自己很多隐藏很深的人心，我会在以后的修炼过程中逐渐地去掉它，努力达到师父所要求的修得执着无遗漏。我也明白了旧势力的所谓的考验其实什么也不是，关键时刻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坚信师父和大法，按大法的要求正念正行。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深感我是在师父的一篇篇讲法的指导和慈悲呵护下一步步走过来的，若没有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我至今还在这迷中苦苦挣扎，把争争斗斗当作福。现在我也真正体会师父每次讲法都讲一定要多学法，多学法的深刻内涵。有一名外地同修来到我们这儿，看到我们每天堂堂正正的到练功点学法练功，感叹地说，哎呀，你们这儿的修炼环境真好。是啊，这就是大法的威德和本地大法弟子整体配合讲清真相后所开创的良好修炼环境。在此也借明慧一角，向慈悲伟大的恩师和所有大法弟子们表示衷心感谢。我个人的修炼提高也是与很多大法弟子们的无私帮助分不开的。经过近10年的修炼，经历了很多事情，心里想说的话很多，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无法都写出来，如有悟的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